本节目由生动活泼制作播出。
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比较特殊，他是我的一个朋友郑琛，现在在美国的 Netflix 奈飞担任产品总监。郑琛有着非常厉害的履历，他本科毕业于清华，然后去美国留学，在斯坦福读了天体物理的博士学位，之后在硅谷的很多大厂工作过，包括 Google、 Facebook 等等。我们之所以想邀请郑琛，主要是因为最近奈飞的文化和管理模式在国内可谓是非常火，跟奈飞相关的三本书也都成为了管理领域的畅销书，包括奈飞文化手册、不拘一格、复盘网飞。郑琛是奈飞少数的做到了高阶管理者角色的华人，因此我们觉得让他来给中国的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奈飞真实的文化和工作体验是什么样的，也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所以这次我和飞书管理咨询与实践专家青硕一起跟他做了一个远程连线。欢迎收听字节跳动飞书旗下的组织进化论，我是主持人 Zara。这是一档专注于职场话题和企业管理的播客节目，我们邀请有干货有故事的嘉宾来分享对于未来工作和管理方式的洞察，希望思维的碰撞可以激发出新的思考，让我们的工作更高效更愉悦。
我的名字叫郑琛，我现在在奈飞是一名产品总监，然后主要管理就是算法产品，然后主要是针对奈飞的 studio， 就是工作室拍片的工作室，他们所需要的技术上的一些需求，我们用人工智能去解决它。然后之前呢，我在奈飞这样统共也差不多待了有三年了吧，然后之前在奈飞也是做类似的事情，但是方向不太一样，一开始主要是主管这个推荐系统的。在加入奈飞之前呢，我也在一些其他的公司工作过，比如说 Google 啊、 Facebook、 Instagram 啊，然后做的东西比较五花八门，什么都做过一些吧，都是跟产品管理相关联，所以涉略的有些广泛，就是我属于是那种只要是可以用产品来解决问题的方向我都会比较感兴趣的工作。
非常厉害的经历，你是大学出国是吧，然后一直在海外这样
啊？对对，我是也有快18-19年了吧，挺久的。我是大学清华读完啊，读物理的那个时候来美国，还是做学术方面的事情，然后就过来念了一个 PhD， 但是可能因为在硅谷这块吧，接触的朋友啊，很多人经常提创业，慢慢的这个想法就改变了，所以就从学术这块出来，然后后来就加入了 Google。
我们其实今天想找你聊，主要也是因为就是我们对于奈飞的文化非常好奇，就我和青硕都读了好几本关于奈飞的书。在国内非常的火。
是的是的是的。
对对，其实我有很多好奇啊，就是看了最近特别火一本书 No Rules Rules、不知道郑琛你看过吗？就是
不拘一格。
对，不拘一格。
大致看了一下。对，因为是我们老板写的嘛，他在发之前让全公司的人都看了一遍。对对对，就保证就说还是比较真实的反映我们公司文化的这么一本书。
你当时第一次看到那个书的内容的时候是什么感受？觉得它符合你们平时真实的状态是吗？
对对对，就是大家看了就会觉得啊，对，的确是这个样子的，它也没有过分强调或者强调的不够，里面用的很多例子其实平时会接触到类似的吧。我记得有一个段落吧，它就是讲如果你要让一个人走对吧，你要开除一名同事，你是怎么去跟大家说明这件事情的。那这一点我觉得还在硅谷公司里面的确是不同一个尺度的吧，比如说有些大公司它可能会做的比较柔性，就是说它不会把真实的所有的东西都告诉大家，就告诉你这个人哦，他因为家庭的原因因为个人原因离开了对吧，他并没有把整个事情讲得很明白在另外一种环境可能会告诉你一些，但是如果你没到这个级别我不告诉你所有的真实的事情。在奈飞呢，它就是不管你在哪个级别，只要你跟这个人共事下决定的那个人，一般来讲是那个老板会发一份 email， 就说我告诉你前因后果是这样的，我没有任何隐瞒，也不会说把这件事情讲得特别好听，就是什么就什么。他自己也的确就是能够承担这个决定，他也觉得讲出来 我可以接受大家的批评，就说如果你们觉得我做的不对的话，对吧，就告诉我。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就这些维度都有，在每个公司都有，但奈飞可能做到了极致。然后他也讲了为什么这样做，其实是虽然也有有利有弊，但是利大于弊。
对，这种极致坦诚的 moments 有什么其他的例子吗？比如说你们是怎么互相提反馈的呢？
啊，还有一个例子吧，我觉得就是说在很多公司你可能会给反馈，但有的时候你可能给匿名的反馈，或者在一些公司你可能会有员工绩效评定这么一件事情，但并不是说所有人给你写的反馈都是实名实质的，有的时候他可能有一个人对你很不满，他就匿名给你写了一个，但是你的老板还是能看到的。那在奈飞就会觉得这件事情既然你要给反馈，一定要是真实的名字在后面，所以我们强调的一个原则就是说，你跟这个人背后讲的话和当面讲的话一定要一致。如果你觉得在他背后讲你会觉得更 comfortable， 在他当面讲不觉得，那其实这个就是不一致了。对，所以这个就是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做到极致的坦诚。
我觉得极度坦诚的前提是大家要有安全感。
对对对，
就是当你给其他同事甚至给上级提出一些不是特别好的反馈的时候，你需要知道你不会被报复，或者说大家能够坦诚的去接受这个建议。你觉得你现在比如说你给你的上级去提一些负面的反馈的时候，你会有任何担忧吗？
不太会。我之前的老板，我觉得他在奈飞待了十几年，我跟他面试的时候，包括他的老板和他的老板的老板，我跟他们聊的时候就能感觉出来，就是他们不会因为你对他们有那种负面的意见而给你扣小帽子的人。当然当时只是一个面试的环境，后来我加入了奈飞之后，我其实干了一些事情属于在别的文化或公司的情境下也许是很政治不正确的事情。比如说我当时有一个产品的一个项目计划，我提出来了，我的老板还有我的老板的老板都跟我讲，这个计划也不是我的一个人提的，之前就有很多人提，而且之前也有数据证明这是不正确的，所以他们非常的不鼓励我去做这件事情。不鼓励到什么一个程度呢？他们会在我们公司，我们有这种就是讨论战略的这么一个圆桌会议的这个屋子里面，大家公开的辩论，然后我的老板的老板，包括我的老板会站出来跟我辩论。啊，那个时候你想象一下，我才加入这个公司一个月，我当时心里也很惴惴不安的，但是呢他们到最后还是说了这么一句话，说郑琛，虽然我不认同你这个计划，但是我不会阻止你去做，反正是要通过做实验去看正确的嘛，如果你做出来证明我是错的，我向你道歉。然后我去做了，结果完全正确，我们八个 test 都是 positive 的 result。 然后最后不只是我老板，我老板的老板，我老板的老板的老板，还有包括 Reed， 都后来在不同的场合就大声的赞扬这个计划，这个整一个事情的那个重要性。我自己也上了内部的，我们有一个公司的那个影像嘛，就每个季度会讲讲发生哪些重大的事情，做得好的项目上去，然后专门宣讲。然后我觉得对我这么一个刚刚加入公司的人来讲，我就对这个文化非常的拥护了，因为我直接就看到在我完全跟我的老板和老板老板对抗的这么一个情况下，他们虽然会跟我答辩，对吧，虽然会不支持这个想法，但他们没有阻止，而且他们非常很开心的最后告诉我我是正确的，他们是错误的。然后这样的例子我在过去三年见过很多次，有些不是发生在我个人身上，有些是发生在别的组别的人身上，还有一些是发生在我们的 CEO 身上，他当着全公司的面有过这种类似的这种情形，说哦，这件事情我的判断是错误的，我很开心。所以当你耳濡目染见了这么几十个二十几个的例子之后，很难不相信这件事情在奈飞的确是执行的。
有一个但不是企业文化的这个场景，说叫相信相信的力量，就是其实它有点这个映射。我们其实也是，我们公司有一个叫坦诚清晰这个企业文化，它其实挺简单，四个字。然后但是呢你在不同的那个场景里面，其实你能感受到，因为我们有的同事坦白说大家都是从不同的那个性质的公司来到这家公司的，刚来的时候大家都不会就是完全是这个范儿的，就我们公司的这种文化。但是呢在这里边，因为有一些公司的老员工，或者是他就天生自带公司文化的 我们叫价值观的这个范儿的同学加入，那他们呢特别笃定这个事儿，所以呢这个耳濡目染它就会影响。你比如说我之前的一个那个老板，我们之前录了一个节目，就是我们叫未来公开课，录了一个节目，然后他呢那天下午他有开会听了我的那个节目，他是一个直播，他看到我在上面去做主持人去引导这个讨论，然后呢他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他说清硕，我呢待会儿有个会，我怕我不能给到你最新鲜的及时反馈，我要第一时间坦诚清晰的跟你讲，你在这个节目里边你的眼睛老往上瞟，你贼眉鼠眼，显得特别不自信说我就要这个特别坦诚的给你一个反馈，希望你能够那个收到。当时我挺纳闷的，就这种例子在他跟我之间发生了很多次了，一开始叫见怪不怪，后来我知道，哦，他是一个行走的企业文化的践行者，那但是他也影响到我了，所以我吸收到他给我的坦诚清晰的反馈，我也会把跟其他同事之间的交互，如果在这个类似的场景，我也会给到他们反馈，所以我觉得这就特别好。
对的对的，你提的这个例子非常好，对对对，就是这种言传身教才行。
对对对，有一个人是这样，他就能影响一小片人，那这一小片人在践行这个叫 simple belief 的，然后呢再去做了，那又影响更多人了，所以我觉得企业文化可能就这么就逐渐的开展起来了。
我看这本书让我最 shock 的一点就是奈飞会鼓励现有的员工去其他竞争对手那儿去面试，然后假设说竞争对手给了一个更高的 offer， 你是可以回来跟你老板说 argue 去给你加薪的。
哎，是是，这事儿是真的，是真的。对，我也干过，我老板也干过，我前老板也干过。这个我知道的就有很多例子，但也有人就说，在这个过程中，这本来就是一个市场选择嘛。我觉得就是因为奈飞跟员工的关系，就是我刚才说像两个成人在谈恋爱一样，所以大家其实很多事情看得很开，对吧？你不会说有一些太 romantic 的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你也不会太做。那你想两个人成年谈恋爱是怎么样的，就是说如果我看到更好的，你也理解我为什么会离开你，对不对？就算结婚了也是可以离的嘛，对吧？你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没有万年的一个忠诚度在里面，就是大家觉得这个时候你跟我们的需求是匹配的，所以我们在一起，那我们好聚好散嘛。我觉得奈飞就一直就是这种理念，所以很多东西你看那个条条框框写出来的可能可以写一本书，但如果你知道它的理念，你自己也可以推导出来所有这些文化的特征，所以招人才也是同样的道理。就算他不去鼓励你，你就不会去面试吗？这事儿其实也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只不过你如果老板没有鼓励你，你可能偷偷的面试；老板鼓励你，你明着去面试。那对老板来讲，他是希望你偷偷的面试好呢，还是明着去面试好呢？那我现在我会告诉你，我当然是希望我的底下的人告诉我，他是明着在面试的。而且告诉我为什么他在面试，他是什么地方不满意，因为这样的话如果我想留他，我才有最大的可能留住他，如果不想留他，那我也会给他我最真诚的祝福，很开心的让他走了，对吧？我也不用去 fire 他了，大家都好聚好散，这不是一件热事嘛？所以我觉得奈飞的这个理念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出发的话是非常 make sense 的。
那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在对自己现在工作还挺满意的情况下也会去其他公司面试，就出去看一看了解一下行情这种。
我觉得这个看个人吧，就比如说你工作很忙，可能你也没有时间嘛，但是说实话作为在职场混的人，如果你混得还比较好，来假设哈，奈飞的确我们招的人都是在各行各业里面最优秀的人，那就算你不去面也会有人找你的，我觉得这个是绝对存在的。尤其像做我们这一行做人工智能的，本来就是供小于求嘛，对吧？那这种情况下，每一个我相信我在合作的同事可能背后都有一堆公司在问他，那这种情况下不管他愿不愿意，他都会看到这种机会的。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当他也一直在看他的市场的这个需求在哪里，那他在奈飞能得到的是不是他能够得到的最好的优化值，如果他觉得他不是，那我们可以有个很坦诚的交流嘛，然后奈飞也不是说所有的情况下他都会 match 那个 offer 的，不会 match 的情况是 我们说的这个 top of the market 并不是说就你个人最高值，他也要看这个职位是不是我们觉得是应该付这个价钱来 keep 这个 talent 的。如果你这个 talent 在别的地方拿到更高的价值，但你的 role 其实不一样了，比如说你从一个 director 变成 VP， 你管的事情不仅是产品还有engineering， 对吧？那我觉得这也是很正常的，因为你 take 了一个更大的 role。 但如果我在奈飞，我没办法给你这样的 role， 你还是只管产品，你还是只是个 director， 但是你要让我去配你 VP 的钱，我就无法配了。那这个时候可能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会坦诚的跟你这么讲，但我也会告诉你我很喜欢你，我想留你。半年之后一年之后，我觉得你可能能做到这样一步，但是里面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是如果你愿意留的话，这是我的一个 proposal， 怎么帮你在这下半年和下一年当中达到你想要达到的高度，虽然我不能保证一定能达到。在这种前提下，你觉得你想留下来，我会尽我的全力帮助你。但是如果你就想现在走，那好聚好散嘛，我也很开心你现在找到更好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奈飞的一个指导原则。
对，我在读奈飞的文化手册，包括那个不拘一格的时候，印象很深的一句话就是奈飞会把所有员工当成成年人，然后成年人是有能力去自己独立做出正确的判断的，所以就会他会非常的信任员工。然后比如说你们的像报销休假这种，我看书里说报销政策就是一句话，就是为奈飞的
最高利益
着想，没有了，就是没有那些特别复杂的什么规则，什么能报什么不能报。所以你们的报销政策真的是这样的是吧？
哎，是的是就这样。我一开始刚进去也不完全相信，还尝试的again， 然后我就尝试的问一下我前老板，我买了这个东西，我现在要报销一下可不可以。问一次两次还可以，问多了他说你干嘛天天来问我这个，不是说这个东西你就自己判断就好了吗？然后我才发现哦，真的是这样子的。然后后来就我自己当老板了，然后也是这样子来践行的。对，因为其实我在别的大公司里面都看到过非常完善的那种就是怎么报销的政策嘛，其实每个公司并没有太多创新，都差不多，就可能吃饭是这个度，对吧？你要去 travel 这个度，所以只要就是说那个员工他并不是恶意的要去占公司的便宜，其实最后他就会在那个线以下的。所以我觉得当你想清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然后你的员工也想清楚这样的事情之后，那大家之间就不需要多说什么了。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奈飞很多这个不拘一格的这个源头吧。源头就是我们认为我们招来的人，你的判断力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不会因为这种小利去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因为这样你这样的人也走不了太远，总会有一天会被发现的，对吧？这其实也不需要拿这些框架来框你。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奈飞和员工之间的这种关系，就是说比较平等，我们大家都是好好相处。
包括休假也是这个无限的休假是吧？
说是无限，其实大家你想不会有人真的就是一年四季都不去干活的嘛，因为能来奈飞的人心里都是有一定情怀的，我们在面试时候也是能够鉴别这样子的。但有些人可能会说的很好听，但你其实谈几轮下来还是能够区分开来，大部分的时候能区分开来的。那既然他有情怀，那他就不会允许自己完全就不干活嘛，所以其实这里面又是一个平衡的状态。所以到最后他即使没有这个限制的这个假期，他只会休他需要休的。其实我记得好像当初他们在把这个政策取消之前有看一下数据的，基本上取消和没取消没有太多区别。然后那个无限假期也不只是奈飞在搞啦，在一些新兴的 startup， 比如说那个时候 Wish， 还有我记得好像 Airbnb， 还有一些其他的 unicorn， 那个时候它都是无限假期。对，所以其实这个已经是被证明是至少在硅谷吧是行得通的。
对，然后我还看书里说因为无限假期怕大家以为只是字面上无限，然后实际不敢休，就怕大家卷起来，然后老板会带头去。
哎，对对对，老板要带头休。对对对，是的是的。
对，你现在也会
我还记得
给你的下属带头去休假是吗？
哎，会会会，因为我记得我刚进奈飞就去拜访一些已经在奈飞里面做了很久的产品经理嘛。我记得有一个比较年轻的产品经理，当时我就问他，就你有什么给我一个建议？他就说了一件事儿，他就说你一定要休满6个星期哦，呵呵，不然的话你就会形成不好的影响。然后我当时印象还蛮深刻的，还专门关注了一下这个 PM 啊、跟我讲的这个事儿，他自己有没有做到？后来发现，哎，他人家真的是有休6个星期哦，一年。所以后来慢慢也经常就是找时间给自己休假。虽然我觉得可能没有完全到6个星期，我可能4到5个星期吧，在过去3年差不多达到那个标准了。
这太凡尔赛了这个。哎，我想了解一下，就是那个国内的互联网圈这个流行一些网络用语啊，像比如说内卷呀，什么凡尔赛呀啥的，这些词儿在美国的硅谷有吗？
可能没有直接的相对应的，但意思有，国内叫什么内卷呐、或者反面字义就是躺平，对吧？
对，
这边也有，就是说我比较 chill， 对吧？或者他比较这个人很 anxious， 很就是要 desire to be successful， 就有类似的字面的意思，但是好像并没有把它作为一个经常提起的事情吧。至少在奈飞听的比较少，我觉得还是那句话，来奈飞的人都是有情怀的，我觉得。因为我们公司在外面，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 reputation 啊，就是我刚进公司之前，我听一些不在奈飞工作的也是猎头公司的朋友跟我提醒，他说奈飞是血汗工厂，你真的要去吗？然后我还心里面一惊，结果去了奈飞之后发现并不是这么一回事，也不是血汗工厂，就是因为来的人都比较有情怀，他可能 push 自己会 push 的比较 hard， 体现出来可能就是大家工作比较努力这一点。但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也有他生活工作平衡的挺好的，但他也能够做的绩效很好。
其实奈飞的这种极度这个信任员工包括比较自由的文化是建立在极高人才密度的基础上的嘛？那能不能介绍一下你们这个人才筛选的机制，就是怎么确保这个人进来的时候你们能判断他是一个能够在这个环境下做的比较好的人才？
就是我记得我忘了哪本书里面讲的，然后也的确是奈飞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指导原则吧，就是说作为一个老板，你能做的最好的为你员工做的事儿，就是帮他找到他真正就是愿意合作喜欢一起合作的同事，这是你最大最重要的任务，对吧？那你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其实有些事情都比较容易想得通了。比如说我想为 Zara 你找一个最好的同事来跟你工作，那我肯定首先要跟你聊你的期待是怎么样的，你眼中的成功的有能力的同事是怎么样的，那你可能会跟我提及某个名字，而且你会参加我的 interview panel， 你会帮我去面这些人，因为你自己也要过这个坎嘛。那比如说我要给4-5个人去找一个产品的 lead， 那我这4-5个人就成了我 interview 的 panel， 他们自己都有一套标准，我把他们的标准汇准汇在一起，基本上就是我要招人的这个目标了。然后在招的时候就是希望真正是能够让大家都满意的，而不是说你这3个人很喜欢，那2个人很不喜欢，那可能这个人某一个方面还是有缺陷的。所以这样下来招到的人基本都还是非常非常难招的，我会觉得。我最近也在招人，真的是就是招到这么一个人，让所有的小伙伴们，不管是做工程的，还是做数据分析的，还是做商业的，还是拍片的，还是做产品的，对吧，都满意的这么一个人。但是你如果真的找到了这个人，就是人才，赶紧把他招进来。
所以你们一个人进来要经过多少轮面试？
我们不拘一格嘛，肯定是跟这个招人的这个hiring manager 他自己的这个有关系。像我的话，我当时是差不多是正常的就是2轮。其实这一点上制度上并没有太大的创新，对，只是说我们在面试的时候，我也是会比较倾向于坦诚，我不会去把我工作中的一些问题隐藏，去就是欺骗我的要招的人，因为我觉得这样对大家都不好。我一直认为面试是一个双向选择的事儿，并不是一个考试。真正成熟的一个成年人的一个人才，对吧，他并不需要每一场面试他都成功，他只需要找到跟他合适的那个职位就行了。所以我在招人的时候，我也发现我的同事们招人很重要一点，就是看这个人跟我这个职位跟我这个环境是不是匹配，那这个匹配非常重要，所以我会花很多时间 跟我的 candidate 讲清楚这件事情，讲清楚我在招什么样的人，这个人来了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也会讲清楚这个事情的优劣，我会把劣处讲得非常多，因为我觉得丑话说在前头嘛，这个老古话是非常正确的，对吧？我现在跟你讲清楚，你还愿意来，那我后面带这个人团队就好带了。但如果你现在我都不跟你讲清楚，你就愣头青的进来了，然后才发现，哇，这个职位是这个样子的，我也累，他也累，而且我又浪费了我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极致的坦诚也不只是对这个员工的，也是对于未来员工的也同样适用。对，然后在交流的时候你也能感觉出来是不是这个人认同我这样的理念，有些人他就会说啊，我没想到你这职位是这样子的，哦，原来我还要干这些事情，我认为产品经理是不需要做这样的事情的。那这样的人其实我们他说出这句话来，他和我彼此心里都已经有一个结论了，对吧？就是这个人不适合这个职位，那我们就很友好的说再见就可以了。
你刚才给我一启发，就是你会让会跟候选人未来共事的同事参与到这个筛选的标准制定这个过程里面。比如说我这个团队要招一个新的人，我可能比如说拉现有的几个团队成员一起来 brainstorm 一下，你们想跟什么样的人一起共事会比较开心，然后你们希望什么样的人才加入，然后大家一起想出一些这个人需要具备的素质，然后再按照这个标准去进行筛选，或者也让他们参与这个面试的流程。
对，然后有的时候是还要看一个情形，比如说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是我在建立一个新的组，所以很多我要招的这个位置以前是不存在的，那刚才我说的这个过程就有点难了，因为我的这些未来的这个role的同事们他不知道他需要期待什么，那怎么办呢？我现在就辛苦一点，我就会在招人之前自己先去做那个 ICPM
一线产品经理，
然后做的过程当中跟我这些就是将来我的手下会跟他们去打交道的这么一个情形摸得很清楚，同时在跟他们磨合的当中了解非常的清楚，就是说他们的需求，然后他们在跟我磨合的当中也会给我提意见，对吧？哦，真诚你这样做可能我不太开心，哦，你那样做我可能觉得比较有活力。那过了半年，我希望能磨合出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那这个状态就成了他们对我未来要招的那个人的期待值。所以在没有期待值的情况下，我会自己有点身先士卒吧，去测出来这个初始的值，然后跟大家探讨，然后如果大家都觉得接受，哎呀，这就是我期待中的样子，对，就是像你真诚刚才做了6个月的这个样子，那我就知道我要招什么样的人了。
那你们在那个找人的时候是hiring manager 自己去找承担的这个责任更大一些，还是说把这个候选人的划线我要一个什么样的人反馈给 HR team 就去找人了？
是共同合作的一个过程，就是如果有一个位置出来了，我会跟我的团队，就是我的 HR 团队先有一个沟通，这是我跟就是将来这个role 要合作的小伙伴们聊过，聊下来大概是这么一个条件，我有一个 doc 对吧，都很清晰的写下来，然后他们会根据我写的做一个市场上的一个探索吧，万一我定的太高了呢，对吧，或者我定的太宽泛了，这都不好，最好是正好就是他有足够多的人进来，但也不是特别多，而且基本上都还是合适的状态，所以你可能有一个调整的过程，有大概1到3个月就是在做这个试错，然后他们也会给我很多反馈，说哎，你这句话要是这么讲我可能更容易招，你这句话这么讲可能会引起有歧义，奈飞也非常注重 inclusion， 就是说我们不希望我们定的条件本身就是有偏见的，比如说我定这个条件男性比女性更有优势，或者某个民族比另外一个民族更有优势，这种事情我们都是希望避免的，但是如果你没有试错，在跟市场接轨的试错，你是无法证明这件事的，所以我的 HR 他还担了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吧，他需要帮我去把这些条件分析成市场的反馈，然后告诉我这件事情是不是有那个偏见的，如果有我马上改正，然后或者说我马上就是改变我的曲调，把它变得更宽或者更详细一点，所以差不多2-3个月之后我基本上能够到一个比较优化的一个情形了，然后我们再去招人，基本上招来的人就比较符合条件，也比较符合我们的理念了。
我也有个故事，我现在刚才你讲的时候我在那个总结，我们团队刚建立的时候有一版 JD 很早期是我写的，当时写这 JD 的时候呢，我们也想做不拘一格的团队嘛，所以我们就没有按照市面上那些传统的 JD 什么搞一个冰山模型啊，把这些候选人基本素质条条框框做圈定，所以我就想说还是我们看人看本质嘛，所以我的那 JD 写的呢就是从 HR team 的角度来说无从下手，我写的是这个候选人我们希望他以想象力为天空，以同理心为地基，中间是有一些基本的专业的素养，然后我把这 JD 给到那个 HR 团队以后大家都懵逼的，然后后来就那个在文档上就给我那个各种评论，就是说你这个能不能详细描述一下，然后后来就你说那 AB test 的那个当时的思路，我们其实也是我们找了去 LinkedIn 上去搜了一堆我们认为合适的简历，当然因为你没有跟候选人沟通之前你是不知道他的想象力啊什么同理心的，但你从他那个简历的一些 wording 上他一些表述上其实隐约能感受到优先级更高的 A为什么是他为什么不是 B， 把这个事儿分析清楚了，其实还是在一个情境当中跟 HR 的团队去磨合，然后呢这是前面去做 searching 的时候，他后面约到候选人我们在聊的时候也会有一些那个就 case by case 的一些案例做复盘，基本上也是跑了有两三个月吧，大家就彼此默契，他就知道哦我们想要的想象力是什么样的，同理心是什么样的。对，那我那 JD 写出来之后这个专业的 HR 同学都崩溃了，那后来也是用你说的类似的思路我们去做了磨合，
异曲同工之妙，对对对，不然你这个 case 有点像那个设计师同学们经常要抱怨的五彩斑斓的黑类似的，对对对，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是搞 AI 的人搞了太久了，然后有时候觉得 machine learning 其实是以人类的智慧来作为 inspiration 的嘛，它其实很多东西是跟神经科学研究还有心理科学研究的这个点来出发，来 figure out 怎么让一个机器也能像人一样学习，但是反过来我有的时候觉得你拿机器学习的一些原则来套人际关系或者人的一些这个互动也是说得通的，就刚才你说的这个事情吧，我就觉得就像如果你想要告诉你的 HR， 假设他们是一堆机器的，你要告诉他你要找的这个特征，但这个特征又非常难以表述，那你需要给他看的就是 true example 和 false example， 对吧，这样他才能够在试错的过程当中，虽然他不能把它写出来他这个定义是什么，但他大致已经能够辨别什么是符合你的要求什么是不符合你的要求了。对，所以这个跟我们那个做 AI 建模其实异曲同工之妙。
那这个刚刚也就要讲到那个绩效评价嘛，就奈飞的绩效评价是怎么做的呀，就跟 Facebook 是一样的吗，或者跟 Google
有些相同的地方也有些不同的地方，比如说频率来讲要低一些，在 Google 我记得我当年我在的时候是一年两次，然后在 Facebook 是一年四次，就每三个月就一次，但是在奈飞是一年一次，因为奈飞就觉得每次做这样的事情其实很费力的嘛，
对，
所以就希望大家就是说关注所有的这些评价在一次，但是你平时的话也可以就是给一些不是很正式的当面的一对一的这种反馈，然后呢在这些反馈里面其实也不是作为绩效评效的这么一件事情来看待的，他主要认为这是一个礼物，你给同事的礼物，然后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我们叫它360度反馈机制，
即从多位同事和上下级处全方位收集工作表现反馈。
但是原则上讲老板是不会拿那个去看你的绩效的，虽然实际操作来讲我觉得老板都会至少以此来跟你讨论你下面应该怎么样做得更好，然后我们另外一个时间段是会来评定你的薪水，因为在很多别的公司你的薪水要涨你一定要被晋升嘛，但在奈飞你并不需要被晋升你就可以升薪水，这也是不同的，但他把升薪水的其实是跟绩效相挂钩的嘛，那个时间点跟你360度的那个反馈的时间态错开，一个在上半年一个在下半年，就是为了淡化这个360度反馈对你绩效的这个影响，即使这个影响还是有的，对吧，这不可能完全是零，但是毕竟是错开的，这样的话让大家给你反馈也可以畅所欲言，不会担心说造成你被开或者没有拿到好的绩效，但同时呢让那个老板和你有一个时间差嘛，比如说你真的 遇到很不好的评价，你还有半年的时间去把它改正，把它做得更好。那到年底差不多的时间，我要评定你的绩效，给你加钱的时候，希望你就是一个更好的状态。所以这一点是的确跟别的公司我参加过的非常不一样。
了解，能感受到极致的坦诚跟一般坦诚的区别。其实在国内或在全球吧，也有很多互联网公司也在用这种360评价的方式做绩效，然后还有一些及时反馈的一些渠道和工具。但是因为事在人为嘛，有些公司呢文化没有打造成极致特别坦诚的。我有一个朋友前段时间跟我说要跳槽，我说问他为什么呢，他说那个他们公司老板层是鼓励员工互相给及时反馈的，尤其是下属给上级，结果他呢就在工具里边给上级提了一条这个不是特别积极的反馈，希望上级改进他的 leadership。 然后呢正好赶上这个公司年底要评绩效了，这个他的老板就跟他一对一特别严肃的有一个沟通，说你现在是什么意思，评绩效了你给我整这么一个及时反馈。然后他说那个就我的朋友很天真，就挂引号的天真，他说这个不是说它不影响绩效嘛，然后它只是一个日常沟通的一个渠道嘛。公司创始人反复也在讲，然后他的 leader 就说你怎么一点政治敏感度都没有，就给他扣了一个帽子，说他没有政治敏感度。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这个他们的这个创始人就是深受Netflix 的文化的一个影响，他其实也想在中国打造这样的一个组织，但是发现变了样，还是有一些传统的那个管理的观念在的。所以他说那个奈飞文化在中国说都是骗人的，所以这也是我的一个灵感来源。所以今天我一定要加入这个讨论局，也是源于这个故事。我说我倒想研究一下这个奈飞的文化究竟能有多大的可以落地的成分在一些这个国内的组织。
跳出奈飞这个话题稍微说一下，我觉得公司文化是一个多数战胜少数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比如说如果你的创始人一开始有这个理念，但他执行的时候慢慢的多数的人是不相信不执行的这个文化的其中的一些点，那这个文化就很容易就是形同虚设。所以其实奈飞也不是说一成不变的嘛，在不断的这个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一直有这个压力的，一直要保证就是说相信这个理念的人是在各个环境和各个情形下是占于多数的，因为你不能保证100%每个人都是按这个code 来执行的，对吧？总归有人可能刚来或者还不明白或者有些存疑，但是如果整个情形下80%-70%的人都是相信这件事情的，那这件事情还是可以耳濡目染的传下去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关键。我跟你讲一个真实的例子，当年我在Instagram 因为各种原因我需要离开，然后需要去招我的继承的那个 PM。 然后这个人原来也是 Facebook 一个很厉害的 PM， 但是他为什么会离开呢？是因为他当时去了就是在美国很有名的卖票的一个网站，他们给他一个 VP 的职位，他当时在 Facebook 可能也就是一般的 PM 吧，他们把他招过去就是为了让他把 Facebook 的那一套文化用到这个传统的卖票的公司去。然后他，而且他是直接汇报给 CEO， 所以你可以知道 CEO 创始人是支持这件事情的，对吧？然后他也很开心就去了，半年不到回来了。他当时就跟我讲，他就说这个文化真的不是一个两个人能改变的，当你大部分人都是在那里没有去执行的话，你的事情就垮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当时我印象真的很深刻。
我比较好奇奈飞内部的比如说新人进入到你们公司，他们是怎么了解到这些文化和规则的？因为很多时候他可能是潜规则嘛，他可能不会写到一些制度里，对，然后也不能指望大家都去看这些外面的书什么的，就是你们内部有没有什么样的这种文化宣传或者是培训的机制让大家去了解这些东西？
首先我们在面试的时候就会要大家看 culture deck， 然后我们有一个面试的环节就会跟你聊文化的事儿，还挺真的蛮认真的聊。我知道一般公司面试都会有一个 culture fit 的嘛，但是说实话在别的大公司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来看有没有 red flag 的一个环节，就是说我看到这个人非常不好，在某一点不好我们才会避这个人，大部分时候就是随便谈一谈，对吧？但在奈飞这个面试的过程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它的重要性不亚于比如说一个 technical 的一个 interview。 因为我们希望招过来的人，我们理念是相同的。Again， 三观是一样的，这个就跟谈恋爱 Again 又一样，对吧？就三观不合，这个东西就是你再牛，我也很难用到你。所以我们会花大量的时间跟 candidate 沟通，在这个过程中就是第一步了，因为这样招来的人已经有一个起始的一个基础。然后进来之后呢，我们的 onboarding 也不是跟别的公司一样的，不是说给你很大量的培训，比如说在 Google 他会培训，当年我记得是半个月吧，然后有很多很多课，在 Facebook 更夸张，6个星期，甚至有时候可能是2个月，但在奈飞只有1个星期左右的这个时长，但是你的老板会给发很长的一个 onboarding 的一个list， 这个 list 里面有很多 memos， 文章里面就已经体现很多奈飞的价值观了。然后也会告诉你，这些人你是要去拜码头的，就我们也很看重人际关系。那在你拜码头的过程当中，这些码头们其实也就是奈飞的老员工们，对吧？在潜移默化当中，他会跟你传递这样的价值观。所以一个新人进来，他通过拜码头，通过读这个 paper， 对吧？这两件事情做完，其实大致上脑子应该差不多洗完了吧？这个是我们的希望。当然，这个只是一个理论知识上层面的，对吧？最后还是要通过平时开会呀、做项目呀，然后遇到艰难的决定的时刻，刚才也讲过嘛，言传身教，老员工们或者管理层们都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去做这些事情的，都能看。也就相信啊，这就是奈飞的文化，所以需要三管齐下吧。
就提到奈飞，大家经常提那句话叫基于上下文而非管控。
对，
但是我跟很多中国老板聊这句话的时候，他们说我就想要 control。 对，就是我觉得让人放弃 control 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就是人的本性就很想去控制。你觉得奈飞的管理者是怎么能做到有效的放弃这种，就是或者是遏制住自己这种管控的欲望呢？
我觉得这里面要谈到一个很深层次的对领导者是做什么这个定义的一个根本的不同吧。如果我们觉得领导者你就是控制人的，那我觉得传统的这种管理文化也就 make sense， 就也是很有价值。但是如果你认为领导者他最终的使命是在于把一件事情做成做好，把这个公司的价值做大，我们假设这才是真正的领导者，那怎么样才能让你的公司价值最大化呢？那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理论吧，我觉得是理论，的确也是可以争议的。至少在西方的资本市场当中，你可以看到大部分的这种不管是tech 界的 trend 还是商业界的 trend， 它都是会变的。那即使说30年前、50年前、100年前，你这个公司做得很成功，30年后、50年后、100年后。你也会遇到这么一个瓶坎，你可能就觉得你的这个原来的这一套不再有用了。那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这个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了解过，在美国大概是上个一个世纪吧，有一个非常非常蓬勃发展的 industry 制冰厂。因为那时候没有叫什么冰箱之类的东西，那大家想吃保鲜的东西，你必须去非常寒冷的地方采那个天然的冰，想尽办法把它们保存，然后运到想要运到的地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 industry。 然后在100年之后这个 industry 就消失了，就是因为制冰这件事情被技术完全解决了，这就是降维打击嘛。那你如果作为一个制冰厂的老板，如果你认为你的外部的环境是一直不变的，那当然你觉得你最厉害的价值就是保证你认为找到了最成功的这一套程序完美的运作，对吧？但你的公司、你的工厂、你的工人，他们不过是这个大机器的一个零件，那传统的管理方法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如果想象一下你是那个制冰厂最后10年的那个厂子的 leader，其实你想要做的是，我要保证我的厂子还能活下去，即使在这么 industry 在 crashing 的情况下，我还能 reinvent myself。 那这个重新创新是不能靠这种老套的管理方法来解决的，因为所有你知道的东西都是错的。你招到正确的人，看到这个正确的趋势，针对这个趋势去改变，你才能够走出这个必然灭亡的结局。我觉得奈飞最伟大的地方就是它能不断的 reinvent itself。对啊，最一开始个 DVD 公司，人家还不是 high tech 公司呢，再变成 streaming 公司， 变成海泰公司了，然后又变成一个好莱坞公司了，开始做片子了。短短几十年换方向换了两三次，而且都换得非常的成功。那这样的话你就不能把你的员工当成机器的零件，你得把他们当成跟你一起创业的伙伴，你得让他们有最大的可能性和去创造价值，跟你一起解决问题。那这样的话你跟他的关系是，就像我刚才是说的嘛，是谈恋爱，是同事，是一个平等的关系。那这样平等的关系下，所有奈飞的文化都是可以照用的。
就有的人可能想学奈飞，但是只学到了表面，没有学到那个灵魂，就是他的灵魂其实是本质上重新认知老板和员工的关系。
对的对的对的。还有就是要看到你是不是唯一掌握真理的人。如果老板是唯一掌握真理的人，那你的确不需要尊重你的员工，你就告诉他们怎么做就好了。
对，我觉得奈飞的文化是基于对人性的一个善意假设，就我们假设人性是上进的，是成年人，是可以被信任的，而不是不会独立思考的机器。
我觉得奈飞也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但是我们相信有一部分是这样。所以作为一个老板，关键是你想招什么样的人，你想招螺丝钉呢，你还是想招跟你一起并肩作战的有情怀的有头脑的智慧人。如果是后者的话，我觉得奈飞这个文化更适用，但如果是前者的话，那我觉得传统的管理文化更适用。
最近在国内特别流行一个叫组织的进化，或者叫个体的进化。对，其实我们有很多这种大家张口就来的一些虚词儿，就是说这个的。刚才讲奈飞其实一开始卖 DVD 的，后来转型，就用咱们国内的流行英语，就是奈飞都踩中了时代的风口。其实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对，但是确实它，因为现在国内之所以组织讲进化，其实就是因为整个市场的竞争的环境变了。就我们之前一开始做管理咨询，特喜欢那用那一套套的模型，我们给客户去分析这个整个宏观环境，有个 PEST 模型，就是从那个政治方面啊，从经济方面，科技方面，还环境方面，四个方面去分析技术的变化，然后会带给这个企业怎么样的一个竞争格局的改变。那很显然所以疫情的开始和发展，再加上这个全球经济的那个政治环境的不确定性，其实很多公司，特别是大的集团，它都面临特别严峻的一些挑战。然后这里边再细的说的话，那就更没得头了，就是它的这个消费者的一些诉求也变了，消费者代际也变了，它跟消费者各种沟通的渠道啊工具都变了，所以它需要是说这个企业要进行一些转型。然后我们现在又有一个虚词儿，说是找到知识社会，知识工作者的天下。那当然他也不虚了，他其实源于这个彼得德鲁克的一个理念。那尤其是我们讲到刚才聊奈飞也好，聊到 Google Facebook 都是一些创造型的这个组织，那可能就是一些知识工作者，这个充满丰富的这种知识储备的一些员工比较多。那他们其实工作最，其实我觉得最本质是劳动关系的改变，就是组织跟个人之间，他们之间是一种协作共生的关系，而不是围绕组织有一个目标，然后呢分配任务去管控的一个关系，而是个人目标跟组织目标协同的这么一个关系。这是这个时代带来的，倒逼了这个越来越多国内的组织公司去进行这个转型。大家之所以向往或者是想要去学习打造奈飞的这种文化，其实底层是想打造一种奈飞工作的这个思维。那当然只不过这里边就有的公司它确实学的比较皮毛，有的公司是深入理解的。
其实我觉得奈飞这个理念并不是说是这几十年才有的，这个理念其实你看以前做学术的，做 sports 的，很多这种团队的关系都比较像，对吧？它可能不完全一样但是有很多相似之处。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原来是搞学术的，我原来之前也说过嘛，我是搞研究的。对对对，但你说研究里面的老板跟学生的关系，还包括同事之间的关系，其实很像奈飞这种关系。所以对我来讲，就是为什么我在读他的 culture deck， 在我 interview 的时候就觉得，哇，就是知音啊，我就是这么想的，我没觉得我需要改变自己任何个性上的地方去适应奈飞，因为我就是最喜欢这样的环境。但是你看 academic again， 它是一个少数人的一个环境，对吧？很多年在就是上世纪上上世纪都有这样的人，但是它并不是大众。对，但是他们要做的事情 again 就是最主要一点，他并不知道成功的公式是什么， 因为他们研究的东西往往是非常不确定性的，非常难的，非常需要大家一起协同把智慧放在一起，用最好的办法解决出来，而不是说我告诉你去做什么，我分配给你什么任务，可能有一些小的分配关系吧，但大部分的关系它是非常平等的，需要集思广益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只要你做的事情，这个公司要解决的问题是这样类型的，那奈飞这样的文化就是适合的。但如果你的这个公司真的就是需要存在在一个非常有规范性的一个行业，那可能奈飞这个也不太适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根据行业的需求和它要解决的问题来考虑的。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Zara， 我在组织进化论的听友群等你哦。添加小助手微信号飞书 OKR 的全拼就可以进群，欢迎来和我们深度交流，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让你印象最深刻的奈飞管理方式，我们会选出5位听众，送出一本奈飞 CEO 撰写的企业文化书籍，不拘一格。
就奈飞可能跟我们类似的公司只能有 Amazon 了吧，就是我们非常有这个叫 memo culture，
写文档。
对，写下来之后呢，发给你所有的同事啊，你想要听到意见的人，让他们 comment， 然后大家畅所欲言。所以像我刚才说 read 这本书，他也干过这样的，然后就发给全公司，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然后我们一般还会有一个圆桌会议，没有疫情的时候，我们甚至是有这些房间的，专门就很像一个小的一个剧院，大家都是圆圆的这么一个阶梯型的这么一个教室，然后进去之后你都彼此能看到对方嘛，360度的。然后呢，我们有这么一个 forum， 就是专门把产品相关的战略拿来讨论，然后什么人都可以去，只有一个前提，就是说你必须要读了当天的这个 memo， 而且给了有价值的一个反馈。然后你去呢，也是不是坐在那儿听的，你去了是想要提问题的，会给意见的，你就可以去。这一点我在任何其他公司都没有见到过，因为一般能够参加这样的讨论的人必须是跟项目相关的嘛，你得是干这个事儿的产品经理啊，或者是 engineer 啊，或者老板啊， data scientist 才能去。但是在奈飞不是这样的，什么人都可以去。然后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非常民主的环境，大家会在这个 forum 上面公开的答辩。我刚才提的一个小故事嘛，就是说我一个月加入公司之后干了这么一件事儿，然后我老板跟我公开答辩，就是在这个环境下产生的。我个人特别喜欢，就简直就上瘾了。但是它的任务量很重，就是说每一周我们这些 memo 可能在周一就发出来了，基本上它那个长度就像一本书。所以你就考虑一下，每天每一周周一我们就要读一本书，对吧？在其他的阅读量之上，还有你自己其他五花八门的 memo， 周四就要答辩。这就是这样一个高度学习、高度思考，但是又非常深度思考、深度讨论的一种环境吧。我觉得这是奈飞非常独特的，让我欲罢不能、特别上瘾的一个环境。
嗯，所以你也可以去参加其他部门的那个 forum， 就不一定是跟你
对。
那大家为什么会有动力去给其他同事的参与到其他同事的项目，并且花时间读这么多东西提建议？他们能获得什么呢？
就是因为大家在奈飞每一个员工，你都可以像 read 这样有这样的 transparency， 只要你愿意，你其实是可以参与到所有的这些项目的讨论当中的。这其实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满意度的事情。所以你不再觉得我只是做我手头这个事情，我其实是可以像我的 CEO 一样看全局，我去参与所有的讨论。而且在参与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也的确慢慢的有那个眼界。绕回刚才你说的那个点嘛， context， 什么叫 context？ 这个就是真正的 context。 但是这个事情不是强制的，也不是说大家都有时间，有些人就可能偶尔去参加一下，或者这个 topic 跟他相关他才去参加一下。但我给自己的任务一直都是，我在过去3年基本上除了病假啊或者 vacation， 不然我都是有参加。然后现在 studio 这边也有很多个类似的 strat， 但我现在已经不能每个 strat 都去参与了，但是还是很有用，就是有机会我就基本就是每一个 strat 我都会去看他的 memo。
对，我觉得 context 就上下文给人带来的是一种参与感，就是你把我视为这个事儿的一部分，然后当大家有参与感了，他们就会自发的去贡献很多好的 idea。
对，有参与感，同时你也知道 big picture， 这就是真正的 big picture 吧。
是的，
就是因为其实复杂的 context 是很难用一句话、一个文档、一个会议来表达的。这个就是潜移默化的，你看那么多东西，你才会形成一个大局观。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奈飞给所有的员工提供的一个你可以培养自己大局观这么一个机会。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有这样的眼界和有这样的大局观。我觉得这个是非常 powerful 的，因为这样大家才可能跳出他平时的这个框框，对吧？他平时的可能狭隘的一个项目的设置，站在 reader 站在公司的这个最高的这个角度去想，我做这件事情是不是有意义的？然后如果你想象每个公司的员工他都能这么做的话，那就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证我们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但不可能100%不错错错，对吧？但是你有那么多双眼睛在想类似的同样的问题，这样带来的 power 绝对是比 read 一个人，不管他是多 powerful 多 smart 的一个人，他也不能做到这一点。
这个让我想到我们平时就是用飞书的一个沟通原则，就是我们特别鼓励拉群而不是一对一的私聊，因为拉群能给人更多的上下文。然后当我被拉到一个群里，
对对对，
然后我能看见他的那各种聊天记录和上下文的背景，我是感觉很被赋能的，就很有参与感。我能知道一件事情的全局，然后甚至我有的时候被拉到一个群里，就感觉像升职了一样，就是我立刻就有了更大的这个 power，
对对对，
或者更有参与感了，就感觉把被视为自己人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你这个说的非常有道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Sandberg 的一本书叫 Lean In。
中文书名为《向前一步》，作者为 Facebook 首席运营官。
很多女性领导者，对吧，都会看这本书的。但他其实这本书最大的一个 point 就是 lean in 是 to get a seat at the table。但他的前提是，大部分的情况下，可能女性没有这么公平的机会去 have a seat at the table。那我其实觉得，一个领导者能做到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让你的员工都有 have a seat at the table， 所以我才觉得奈飞的这一点非常宝贵，而且真的是我看过很多硅谷的公司都很难做到。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上下文的另一面，就它可能也会带来一个负面的影响，就是信息过载。你会有这种信息过载的感受吗？
啊，肯定会有啊，肯定是有一个平衡的问题在里面。就是当你什么事情都可以插一脚，对吧，都有机会去插一脚的时候，你插哪个脚，对吧？因为人的时间并没有变。对，但是好处呢，我觉得是让每个人都养成习惯去做优先的这个事情，而不是说只有做产品的或是做项目管理的那个人，对吧，他才帮你定优先级。也就是说最后你还是要定优先级的，作为一个员工来讲。但是这个优先级不是你的老板定的，也不是你的产品经理定的，他们会给你一些指导，但最后你自己其实心里是有杆秤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context 比较好的地方。 again 就是它最大限度的保证我有纠错的这个可能性，但它不一定是最有效率的。讲起这一点，其实我挺想推荐一本书的，我当时好多年前看了，现在特别在疫情的时候再回看非常有道理，叫 Anti-Fragile，
中文书名为反脆弱，从不确定性中获益。
然后刚才不是讲了吗，这个世界一直是在变的，然后在一个经常在变的大环境下，怎么保证你能够最大的价值化你的公司是一个命题。其实反过来对个人的生活职业，对很多东西你都可以这样的角度来想。所以我觉得你要做一个最能抗干扰、抗这种不可就是抗力的这个一个组织架构的话，那你需要去优化的这个指标不再是效率了，而是我保证我做的事情是基本上大方向是对的。那这个跟效率就是有天然的一个冲突。对，作为领导者和作为员工要在这之间找到一个非常适合的平衡点，不能说为了效率而去做一堆其实没有效果而且是有反效果的事情。
我们聊到那个奈飞文化，包括很多人看了书之后想学嘛，就是你觉得这种管理方式适用性如何，就是它适合什么样的公司，不适合什么样的公司，以及它是否可以被复制。
我觉得首先就刚才我们其实也谈到一些类似的点，对吧？首先我觉得奈飞的文化是一套系统，如果你只是 take 其中一点来做的话，可能有很多时候效果不一定很好。比如说你的 人才密度不够高的情况下，你想去做这些让员工随便决定他们要做啥，什么没有 vacation policy, 没有 expense policy, 可能不一定能行得通，对吧？所以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一定要完整的去考虑这个系统。第二点就是我们也聊了嘛，就这样的系统，这样的文化最适合的就是让这个公司保有它可以换方向的权利，而且能够适应市场它不断的变化，保证它还能在基本上不败的这样一个位置。但它不一定是一个文化系统让你在短期之内能做到顶端。所以如果创业者尤其是，对吧，或者某个老板，他的目的就是两三年把公司做上市，或者说多少年，比如五年之内我就挣到多少钱，那我相信这样的文化对他来讲未必能够达到他的目标。但如果他的目标是比如说我要做一家一百年之后还能活下来的公司，那我觉得这个文化是可以考虑一下的，因为一百年肯定市场会变的，那你一定要考虑这个在变的状态下怎么生存的这么一件事情。然后第三件事情还有就是员工和奈飞的这个关系，刚才我们也讲了，其实比较平等的，其实大家都是很成年人的心态在相处的。那这方面的话我觉得也对领导者有很大的一个要求，就如果领导者他成为领导者的原因是为了要权力，要呼风唤雨的这种感觉，那我相信这个对他来讲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去学奈飞我也不建议。但如果你作为领导可能是一种情况，是你真的是推到那个位置的，你就是很想帮这个组织或帮你身边的人做到利益最大化。有一个我非常认同的一个理念，就是做领导者，什么叫 leadership, 就是 empower others, 你是一个陈述而不是一个简述，你不是一个除数，一个普通的人在你身边也能发光发财，而且发光发到最极致，那他就愿意跟着你这样的人混嘛，对吧？他就觉得你这样的人才能让我变得最好。那如果你认为你是这样的领导者的话，那我觉得这样的文化就非常适合。所以我觉得这三点吧，就一个参考吧，至少是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
就感觉其实这样的文化对于从个体的角度，员工其实在这样的组织里边他能成长的速度和机会都很快。其实我们也有那种就是文档文化，包括充分的 context, 包括可以参与很多的会议，那在这个实际的业务场景当中，其实就一个是信息的透明，一个是这个比较坦诚的沟通，这种思维的碰撞其实能让员工他能成长很快。反过来看，还有很多公司每年特别痴迷于花几千万上亿的成本去做课程，去做员工的培训，但是呢真正想成长的员工，如果你不给予他在业务方面的这种机会的话，只是给他讲一个课，他其实成长的空间比较有限。但是那个他不是对自己的要求没那么高，不想成长的员工，你就花一百个亿你也带不动他。
对，是的是的，我觉得奈飞的这样的文化比较适合，就是还是那句话嘛，有情怀的有头脑的人参加，因为他本身自己可能自我实现的这个目标不太一样，他不一定说我一定要挣最多的钱或拿最大的 title, 但我希望我学到最多，我能成长最快，而且我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对吧？跟我喜欢的同事，我觉得有能力我认可的同事在一起做事情，然后我觉得我每一天醒来也很开心，我很有动力去上班。我觉得如果这是你追求的话，那这样的文化就比较适合。所以其实我刚才讲了很多奈飞文化的好的地方，但凡事都有两面嘛，对吧？不好的地方你也能够其实能看出来一点，比如说奈飞这样非常贫瘠的这种文化制度其实上升空间比一般的公司要小的，而且奈飞也都是全是那个现金的薪水，所以比如说公司像 stock 啥的都是你自己认领的，你可以去参加我们的 stock plan, 但是没有任何说强制的，那有些人会喜欢有些人不会喜欢。所以 again 就是如果他追求的是最大化的经济利益和 title 的话，我很多时候会劝别人你不要来奈飞，这不一定是最适合你的地方。但是如果你愿意跟一堆很有活力、很想、很有情怀一起做很有意思的事情，而且比较自由的做事情，比较像这种学术化的，大家可以心平气和，没有太多政治，没有太多情绪化的，很客观的去讨论做事情的话，那奈飞非常适合你。
嗯，和优秀的人做有挑战的事儿。
哎，对对对，就是这样
的。招聘 slogan。
对对对。
我们的 slogan。
对。
嗯，
我再问一个比较个人的问题啊，就是你在硅谷也混了挺多年了，就我其实有很多硅谷的华人朋友，
是是是，
对，但是像你这样能做到比较高 level 是非常少的，这也是你看到的现象吗？你觉得硅谷华人的管理者是比较少的吗？然后特别是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印度的朋友们就其实有很多这个，
嗯，真的混不过印度人吗？
对对对
这是一个很普遍的话题。首先哈，就是如果你看人口比例来讲，其实华人在高科技这个业界里面从业者很多的。那在这么大的一个基数底下，你去看有多少人成为 VP 成为 CEO， 的确相对来讲并没有那么多，就尤其跟我们的印度朋友们比起来，他们的确是要成功的多。但是我觉得什么事情首先是一个动态嘛，我觉得如果前十年我们聊这个话题跟现在聊这个话题，这个语境就已经有一点不同了。我觉得最近十年我们还是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做到了 VP of Engineering 在 Facebook， 也有人做到了VP of a product 在一些还可以的公司，也有人做到 C level 的，还有很多华人就是他不只是在中国创业成功，但有很多留在硅谷创业成功的。所以我觉得过去十年来讲这个事情的确在改善。那在这个前提下我们看比例自然还是不是最理想的状态。如果要讨论为什么的话，我觉得首先可能这个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吧。我觉得至少我在这边差不多快18、19、20年的这个阶段，很多优秀的出来留学的同学们最后一大半回了国，因为有强大的祖国作为这个背景嘛，并没有很多人想留下来，对吧？因为既然有很好的机会为什么要留下来呢？那我觉得印度朋友跟他们聊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这样的心态，因为印度的确客观来讲这个时候跟中国还是差一截的，将来 again 这个事情都是变动的，对吧？再过十年就不一定了，但至少过去十年二十年大部分的印度朋友来了之后他不想走的，也有少数回国的，大部分都留下来了。那这里面就有一个那个人才密度的不同，对吧？留下来我们华人优秀的又想当领导的人就少了嘛，所以基数上其实这个已经吃了一个亏。第二个呢，就是可能我们的文化还是比较专注于专家的文化吧，就是不管你是做哪一行当的，对吧？我们都是说你这一行当做到极致，你做工程师做的最好，你做音乐家做的最好。我们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者教育没有太去注重这种通才的培养，通才往往有的时候是被老师家长们批评的，说你这个孩子学术不精，对吧？或者就是好像做什么事情，对对对对，就是很多负面的词汇大家都能想到。所以这样其实很多时候走到领导者的地位的人都是通才，所以我们这个里面技术又吃了一个亏，我觉得这也是就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原因吧。然后第三个原因就是我自己感觉吧，作为一个就是自己单打独斗的一个人，到慢慢意识到哦，我要跟着身边的人一起拼，或者到后面哦，你要去带影响别人，其实每一步它都是一个思维方式的转变，它并不是很自然的，而是要有人有的时候点醒你，因为你这样禁锢了自己的思维方式，你就做错了一件事情吧，或者遇到一个很不好的结果，你才会想通了。然后你如果把这个看成每一个都是一个节点的话，其实我看我们很多华人的在这边的朋友们可能经过每个节点的人越来越少，而可能印度朋友他经过每个节点都很顺利。然后我也在考虑为啥是这样子，然后我就想有一些可能是文化的缘故，有些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并没有做很好的一个就互相帮忙的一些事情吧。就我刚才讲了嘛，你这事儿很难自己一个人悟出来。然后我给你讲个小故事啊，我当年在 Google 工作的时候，其实认识了好几个非常厉害的非常热情的印度妹妹PM。然后呢中午我就跟他们一起吃饭，然后你知道中国人吃饭的话，我们可能2、3、3大家成个群大家吃顿饭就好了。我跟他们吃饭才发现，哇，印度人吃饭是这样的，他一拉就20、30个人哗一圈都围住了。而且席间不是聊什么哦今天的八卦呀，那时候大家都年轻嘛，或者买房子啊这种很个人的话题，都是在聊诶哪个组现在有位置啊，哦哪个组的老板好啊，升职快啊。我当时就直接就你知道文化震惊， 我说原来老印们是这么干的，我们华人怎么不这么做？然后后来我发现这个事情就很 consistent， 他们就是非常的注重互帮互助，所以长期积累下来，你可以想象这个集团的效应是非常不一样的。然后最后一点吧，我再说，这个是大环境哈。大环境毕竟美国虽说是一个很包容的国家，它的种族歧视是存在的。我觉得从文化上讲，印度和美国 vs 中国和美国这个差别要小得多，因为印度人其实受到很多西方文化的影响，英语也比较好，然后他也比较认同一些这样的文化基底。但中国的文化其实是很东方很传统，有一些非常大的差距。
然后你不是在工作外还在做这个 Product Pub 的这个项目吗？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感觉这个也跟华人互帮互助这个有一点关系。
哎，是的是的是的， Product Pub 其实讲起来也快要四年了。当年其实是并没有说正儿八经要做一个组织，而是因为我一个朋友，他也是个产品经理，那个时候上市，我还印记得那个时间点，然后我们说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怎么做的这么成功，然后就变了我们第一次的聚会。聊着聊着大家聊了三个多小时，第二次再聚会八个人就变成了十二个人，然后再下次聚会就变二十多个人，所以转眼之间就变成了一个社群。应该是这个社群推着我们变成了一个项目，
就是一个硅谷华人产品经理的一个社群，
一个社区。对对对，但是我们其实并没有局限在产品经理，因为产品思维是我们想要教授的东西，然后这个产品思维呢其实各种各样的工作的人都可以学习嘛。然后我们最近也在推一个叫国际视野，也是一种就是说跨文化跨族裔跨国家这样一个视野，怎么去培养它？因为我们觉得国内的朋友们想出海，国外的人要去别的市场，对吧？就是都有这种需求，所以我们主要干这个事儿。然后还有一个朴素的情怀，就刚才你说的，就我们也意识到了单打独斗是比较痛苦的一件事儿，那我们也想尽一点绵薄之力吧，让至少在硅谷的还有一些国内的朋友们对产品感兴趣的能聚在一起互相帮助。我们也的确很成功的帮一些朋友们工作换得更好啦，或者改到 promotion 了，就每次发生这种事情我们都很开心。对，大家叫一起抱团升级打怪。
然后你在奈飞现在也在招人是吧？
啊，对对对，我在奈飞现在在组建这个新的团队嘛。我们其实奈飞的 studio 也是世界第一的 studio 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根据拍片啦，跟质量现在也是在上升，所以其实有很大的需求。然后我们觉得拍片的这个过程其实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很多它的过程其实非常传统非常不有效率的，我们认为是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来提升一些其中的流程，让它变得更有效率或者变得更加的有创造性吧。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让跟奈飞合作的这些创造者他们有更好的工具去用，可以开发出更多的种类的片子，拍出更高质量的片子。所以我们的这个团队大概成立不到六个月，就是产品团队，虽然我们合作的那些工程师团队其他人已经有好多年了。对，所以我在招募产品经理加入我们这一行，然后主要想招的人是又有算法背景人工智能背景，同时也很懂产品，然后呢希望还是有情怀的，想要为这个娱乐事业做出一些贡献的人，最好比较喜欢电影啊，比较喜欢拍片的人，因为要打交道的人都是这些人嘛，你要理解他们的情怀，对吧？你才能做好。希望这样的人来加入我们。然后最近我有两个名额吧，一个是专门做数据方面的，因为你也知道做人工智能是离不开数据的，所以我想招一个人是这种数据方面的通才吧，来帮我们把数据库啊还有一些架构啊做得好一些，然后让我们做人工智能的那些科学家们有更方便的方法去来处理数据。然后还有一个职位是专门做国际化的，因为你也知道这个鱿鱼游戏这样的片子奈飞希望能够开发更多，然后我们觉得这条路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条路，然后我们想从算法的角度从人工智能的角度去想怎么去帮奈飞做好这件事情，所以大概照这么两个 role。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跟我联系， C as Charlie Z H E N G 就是我的 last name at netflix.com。
嗯，好的，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给郑晨发邮件。
好的好的，
好呀，那我们今天要不先聊到这儿。
好，谢谢你们。
好，非常感谢，
谢谢，
嗯，
谢谢你的时间。
本期的组织进化论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档节目，欢迎转发给身边感兴趣的朋友，我们也期待你在节目下方的精彩留言，同时也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听友群，请添加我们的小助手为好友，微信号是飞书 OKR 的全拼，在这里你可以跟我们深度交流，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关注飞书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访问飞书官网飞书.cn。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